唐山事件几大疑点未解，中央级插手所谓何来？气坏中共，欧盟美议员大踩红线，台湾系国家正在形成气候。中共无人机频繁侵扰，蔡英文话必要时将会加强反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事发两个多月之后传出新消息。中共河北检察院8月29号发新闻通稿说，陈某志等28个被告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已经被提出起诉。新闻稿并没有讲明起诉哪些罪名。新闻稿中说，纪检监察系统另外对15人立案调查，其中包括唐山市副区长兼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长马爱军等8名公职人员，应该就是所谓的黑势力保护伞。新闻稿说，陈某6月10号凌晨骚扰店内顾客姓王的女子，当时该女子正同姓李、姓阮同姓刘的同事一起吃饭，他拒绝并且斥责陈某之后受到陈某殴打，之后陈某又同多名同党分别在烧烤店内、店门口和旁边后巷向四名女子用凳同酒樽殴打和拳打脚踢。烧烤店打人案发生之后曝光的监视录影显示，受害女子被人在地面拖行等等画面极为残暴，但是河北省检察院在新闻稿里面说，四名受害人被救护车送院，法医鉴定其中姓王和姓刘的两名女子轻伤二级，他们接受治疗之后在7月1号出院，也就是住了整整20日。而另外两名伤者姓李和姓阮的女子是轻伤，不需要留院治疗，自行离开。新闻稿中此地无银300两，特别辟谣说，公安机关认定网传四名女子在后巷内被性侵，在楼上被掟下来、被汽车碾压等都是虚假消息。与此同时，党媒体央视亦都粉墨登场，公布所谓的采访办案人员、一名受害女子和主要疑犯陈某的影片，目的是引证官方通报。而事发到现在，外界始终没有见过四名受害女子，亦都没有听到他们亲口讲述案情，这个是疑点之一。在美国的中国虎拳创办人张青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这一类案件受害女子是关注重点，但是在官方的通报和央视的报道，这四个人反而成为配角。通报看起来就好像是反贪打黑、铲除某个黑帮集团的感觉。张青说，在央视公布的影片里面，只有一个女仔讲了两三句说话，半侧的背影，所谓的记者就好有技巧地问，你被拉到后巷之后有没有被强奸啊？张青就说，这个女仔没有被性侵，那另外那三个呢？那是一个性骚扰的问题。但是整个通告没有提到性骚扰，表面上看起来被起诉的人多，但是通报就根本没有详细提到这四个女仔伤势怎样，给了多少医药费，各种人身伤害的费用怎样处理，这些完全没有讲。最主要的是，我们也不清楚伤到什么程度。在整件事烧烤店后巷发生了什么，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里的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案发之后不翼而飞。在央视的影片，被采访的办案警察说，在后巷里面陈某继续殴打被害人，过程大约持续1分41秒。被采访的女仔说，在后巷里面好几个人殴打我们，打完就告诉我们知不准报警、不准找人，否则就整死我们，然后就走了。视频人周晓辉就提出另外几个疑点，包括在网上传出的影片，陈某等人的凶残会怕受害人报警吗？会等受害人报警之后再整死他们吗？陈某由后巷出来的时候身上的血迹是谁的？后巷地下的一大片血迹又是谁的？1分41秒对于陈某来说，暴打之后再杀一个人都够时间。周晓辉亦都提到， 央视除了采访之外，亦都公布了一段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的影片，但是所有镜头里面都是只有一个受害女子，其他三个人呢？周晓辉总结说，唐山事件的官方通报就是明框话给国人知，凶手背后的大保护伞没人可以喐到，我公布的就是真相，信不信由你。时评人 LT 形容官方的通报和报道试图给人一种水落石出的感觉，就是一场大型的舆论公关 show， 而且范围远远超出唐山市，是河北省省委省政府出面，中共中央级党传媒央视加入。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雷波恩结束了台湾的访问，飞离台湾之前在推文说，台湾独立于中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布雷波恩在25号至27号访问台湾，是这个月第四个访问台湾的美国政要代表团，他今次大踩中共红线的讲法引起外界关注。无独有偶，早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库雷利出席西班牙一场论坛的时候，将台湾称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国，引起中共外交部在29号要求欧洲方面落手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我觉得这不单止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串性的一种表态，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建立，同时在当中也都模糊和拆解了一中政策。宋国成指出，近期国际上对台湾的地位定位大概有四种讲法，除了上述布雷波恩和博雷里的讲法之外，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到的自治的倒序和美国正在酝酿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里面提到的实质独立。那这四个称呼基本上就涵盖成一个含义，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共统治的独立国家。所以这也都验证了我过去一再强调的，在这段时间美国是不断地修改拆解，甚至最终要抛弃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预定9月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括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等一系列撑台湾的内容。法案发起人在声明中说，该法案是自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湾政策最全面的重整。宋国成认为，该法案相当于建立一个没有官方之名的台美官方关系，是刨根式在源头拆解一中原则，他形容这是一个核弹级的立法。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共体制内的学者说，这个目的在升级台美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中方几乎一定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时候更强烈的反应。宋国成表示，中共的反应强度是否会超过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的飞弹军事演习很难说，但是总体趋势来看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压力越大，台湾就会被认为是越来越重要。这样只要中共的威胁并没有停止，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甚至于一步一步去拆解一中原则，这个都是未来必然要行的一个趋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除了在台海周边频繁军事演习之外，近期甚至多次利用无人机侵扰金门守军。就事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下令军方在适当时候采取必要的反制手段，捍卫领空安全。综合台湾传媒报道，蔡英文总统30号前往澎湖慰问三军，提前向官兵祝贺中秋节，并且先后视察了包括空军天区部队、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防空连、空军第7雷达中队和海军146舰队等离岛第一线守军。对于近期频繁对金门挑衅的中共无人机，蔡英文表态说，中共在军事演习之后仍然以无人机侵扰等灰色地带的冲突手法，并且结合认知作战的手段 持续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我哋自我克制，但系并唔代表我哋唔会反制。我已经下令国防部适当时候采取必要而且强力嘅反制措施，捍卫国家嘅领空安全。蔡英文仲透露，面对中共持续威胁，台湾政府已经将年度整体嘅国防预算规模提高到5863亿，创历史新高，增加咗接近14%，显示台湾守护民主自由嘅决心，绝对唔会因为压力同恐吓而退缩。29号，大连官方突然下发通知，由当晚12点起，至到9月3号晚12点为止，总共5日，喺全市范围内加强管控人员流动同埋聚集，严控主城区，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金井子区同埋新高区区内嘅人员流动，全体居民非必要唔好出门。大连居民周先生向本台表示，封控得几厉害。一家一户只准一个人出门买餸，韭菜都8蚊一斤。明知而家都冇事嘅嘢，突然街区就搞封控呢件事，都冇准备。而家公共交通全部停驶。据大陆传媒报道，大连26号新增1宗新冠病毒感染者，27号新增2宗，但系喺28号就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者。周先生话：我都怀疑佢哋呢个疫情喺边度嚟嘅。咁扯，唔可能有疫情，有疫情都冇问题啊！最多咪就系感冒，冇事就开始封控啦。关键系整个大连市今次唔系好似过去咁，疫情喺边个小区发现，嗰个小区重点封控，好似今次唔系，系普遍噶。疫情系局部地区，而家封控就唔系局部地区，整个嘅外县市。我听讲普兰店嗰边农村全部都统一封控。整个就是一个行政命令，感觉行政命令成分大。大连今次封控可谓是大动作，所有的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地铁、长途客车、旅游巴全部停驶，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商场、超市、餐饮、娱乐、农村集市以及养老院、卫生机构等全部静默都不开。有分析认为，清零政策在中共20大之前仍然是政治议题的第一位，仍然是中共最重要而且不能够退让的工作。而是不是绝对执行清零政策已经成为地方官员向习近平表忠的方式呢？中共反反复复的疫情控制导致经济一蹶不振，全球最大的影视基地浙江横店亦都受到冲击，一片冷清，大量臨時演員臨記冇戲拍，丫鬟宮女亦都面臨失業，冇入息，只能夠喺橋底過夜。綜合傳媒報道，橫店影視城大約有20萬臨記喺呢度工作。不過今年4月金華市爆發疫情之後，橫店亦都收緊防疫政策，禁止多人聚集，好多大型劇組撤離，大量嘅臨記接唔到戲，被迫轉行。32岁的黄冰在横店做临记已经5年，他透露今年是横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一年，虽然他有40-50个临记的微信群组，每个群组100-200人，但是有些成日都没有动静，有的都只是要个位数，那就要抢。他表示自己接到的戏由一个月20-30场锐减到4-5场，租租埋埋根本都不够开饭。在疫情前他每日都有戏接，但是现在抢戏做就跟淘宝双十一抢货一样，要快手和网络快。黄冰坦言他还不是最惨的，因为由去年开始他就注意到横店有些临记只能够住桥底，今年住桥底的就更多，虽然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是附近几条桥桥底都住满了。黄冰还透露他看到有人甚至因为无法生活而执汽水罐，仲有人在垃圾桶找嘢食。23岁的特约演员苏苏表示，他经常演丫鬟、宫女和侍女的角色，现在亦都面临失业。他很担心话，对未来好迷茫。演员是吃青春饭的职业，不知道自己仲能够在横店留几耐。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在唐山打人案件的4名女受害人， 是大众最为关注的对象，官方这种疑点重重的通报始终无法令人信服。但是在中共治下，一切都是机密，百姓的死活又算得是什么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